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以后的几周我们要读以斯帖记，在进入经文之前，我们会用两天每日读经的时间做一个背景的阐述。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斯帖记，着重这本书对于回归的犹太渔民所产生的影响。明天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以斯帖记，着重于对今天基督徒生活上的应用。以后我们的每日读经，我们尝试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以斯帖记，看神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话，以及要我们怎么样来跟随神。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斯帖记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总共有39卷书，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历史书有17卷，第二部分诗歌和智慧书有5卷，而第三部分先知书也有17卷。而在历史书17卷中，前面5卷我们称为摩西五经，记载着从亚当到摩西，而后面的12卷历史书就从进了美帝之后，经过士师时期、君王时期以及之后被掳的归回。而在17卷先知书中也分为前面5本大先知书以及之后的12本小先知书。在历史书的最后3卷通称为恢复书卷，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重新归回的情形，包括了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。然而若照着时间的顺序，以斯帖记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的第6章和第7章之间。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6章记载着所罗巴伯所带领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大约5万人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这6章包括的时间是从波斯王塞鲁斯元年，也就是主前的538年下诏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开始，一直到大流士王的第2年，也就是主前520年下诏不能够拦阻犹太人的重建工程，还要从河西总督上缴的供应中拨款资助重建圣殿的工作。于是圣殿就在大流士王的第6年或是主前516年完成了。从此回归的犹太渔民有了圣殿，也恢复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，神再一次的能够和他的选民同在。在被掳期间，圣经经文提到神的时候都称他是天上的神，一直到圣殿重建之后，神又成为天地之神，因为他在地上找到一般人，他能够与他们同住。这些第一批回归的渔民，他们抛弃了在巴比伦的产业，放下了舒适安逸的生活，他们答应神的呼召，在有君王职分的所罗巴伯和有祭司职分的约书亚带领下，他们回到了荒凉的耶路撒冷，从废墟中重新建造圣殿。他们经历了许多的难处，经历了许多的挑战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曾经软弱、失败、跌倒，但神兴起的先知哈该和先知哈撒加利亚来劝勉、安慰、造就他们，让他们受到激励，重新开始建殿的工程。神也很明显的在环境上动工，除去了各样的拦阻，让他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。因此先知马拉基称他们是一般 名字记在神的纪念册上的人。神的选民，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，但只有一般特别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可以记在纪念册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是得胜者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得胜者当中的带领是公开的，是显明的，是满了启示的。而他们呢，也很清楚神给他们的托付，他们也很明白神给他们的带领，他们也能够排除万难跟随神的带领。这是得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你还不知道神给你的托付，如果你也不明白今天神给你什么样的带领，或许这就说出你还不在得胜者的行列。神对于得胜者的带领都是公开的、显明的、满了启示的。虽然他们也会遭遇难处，也会失脚，但在神在他们当中会兴起君王的职分、祭司的职分以及先知的职分，让他们能够从各样环境中被保守出来，最终完成神的托付。然而我们要问，是不是所有回归的犹太人都是得胜者呢？他们回到了对的立场，能够定时的献祭，能够在圣殿中敬拜和侍奉，他们有了得胜者的地位。第一代回归的犹太人，因着他们有主观的经历，因此在他们当中得胜者的比例应该相当高。然而第二代、第三代回归的犹太人，虽然他们生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，但他们缺乏主观跟随主并且为主舍弃一切的经历，以至于他们对主的认识流于表面的知识，跟随主时缺乏动力，好像他们也定期参与侍奉敬拜，好像他们手中也有神的话，神却在他们当中找不到合用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传承不只是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，不只是有真理的教导和常规的侍奉，真正属灵的传承是让新生的一代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主。环境的试验是信心成长必要的过程，而跌倒和失败也是经历死而复活必要的过程。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为下一代提供很好的环境，却经常忘了神才是环境的主。在环境中经历失败，学习怎么样依靠主，这是每一个人生命成长必要的过程。如果在你所设计的环境中，新生的一代不需要挣扎，不需要受试验，你也就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。在以斯拉记第六章和第七章中间有58年的空档，在这58年间，第一代回归的犹太渔民大概都过去了，而在新生的一代中，神找不到合适的器皿。我们直觉的反应，第一代人历尽千辛万苦回来重建圣殿，开始有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，他们的下一代应该能够更往前才对。然而神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出路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复兴，但每一个复兴都没有办法持续，这原则也是一样的。因此神的眼目转向那些流放的以色列民，神要从这些流放的犹太人当中，从巴比伦兴起以斯拉，从苏珊兴起尼西米。我们知道，在北国亡于亚述，南国亡于巴比伦，以色列人就完全落入被掳之中。被掳到外邦地的当时应该有200多万，而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不到5万，也就是说 97% 以上的犹太人都留在被掳之地。在波斯王朝的时候， 波斯王都采取宽松的怀柔政策。犹太人虽然留在被掳之地，他们能够自由的工作。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学会了做生意，成为精明的商人。他们虽然留在被掳之地，他们能够拥有产业，也能够过着富裕安适的生活。在大流士王第六年，回归的犹太人完成了建殿的工作。当时是主前516年，大流士王一直在位，直到主前486年。他死后，他的儿子薛西王上位。他在位的期间，从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。这薛西王也就是以斯帖记所说的亚哈水鲁王。我们要知道亚哈水鲁是波斯王的通称，也就是在以斯帖记给一个波斯王通称的名字。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他是薛西王，亚哈水鲁是波斯王的通称，就像法老是埃及王的通称，亚比米勒是菲利斯王的通称一样。历史上的薛西王，他是一个骄傲、自大、虚荣、好大喜功，又有很强的意志力，有时候又显得善良、温柔、满了怜悯。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，我们进入经文中会来慢慢认识这一个人。而以斯帖是在亚哈水鲁的第七年被选为王后。以斯帖记虽然是一本历史书，但它的记载像一本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说，让人读了欲罢不能，30分钟就能够读完。我劝弟兄姐妹就用个30分钟的时间，一口气先把它读过一次，很快的你会对以斯帖记有一个大概的印象。它主要的人物是亚哈水鲁以及他的皇后以斯帖，还有莫迪改，他是以斯帖的堂兄，两个人年龄相差甚大。以斯帖是他的堂兄莫迪改抚养长大的。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哈曼，他是个恶人，他是亚哈水鲁的宰相。整本书的情节相当简单，莫迪改和哈曼产生了冲突，哈曼设计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，莫迪改就鼓励以斯帖要挺身而出拯救犹太人。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波斯王的王宫苏珊城。以斯帖记和旧约圣经其他所有的书卷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整本书充满了外邦的氛围，满了外邦的文化习俗、外邦的用语，连以斯帖这个名字也是外邦的名字，它的意思是星星 a star， 一般讲的应该就是金星或者 Venus， 在外邦人当中它是带来好运的，就像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吉祥一样。这本书中没有提到神，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没有提到神的殿，没有提到神的城，没有提到神的旨意，也没有提到神的百姓，而这些都是旧约其他书卷最主要的内容，就和同时期的书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也完全不一样。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，我们看到神用回归的犹太人建造圣殿，恢复圣言，建造圣殿的城墙，恢复神的见证，这些都是神心头旨意的事，而这些事情在以斯帖记完全看不到。这让我们看到对于这些留在被掳之地流放的犹太人，神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那些回归的渔民完全不一样，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，神仍然爱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回到神的应许之地，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因此神运作的方式完全是隐藏的。他们生活在外邦人当中，他们的生活起居也没有与外邦人分别出来，很明显的这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但好像神也容许，神对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。当他们遭遇到灭种的威胁时，神仍然会出手搭救，因为神要从他们的后代中兴起以斯拉，兴起尼希米。 而以斯拉和尼西米要带领第二批和第三批回归的犹太渔民。这原则今天也还是一样，非常属灵的父母不见得带出属灵的儿女，反过来留在被掳之地的基督徒却能够经历神的恩典，从他们当中产生非常属灵的第二代。对于第一批回归的渔民，神带领他们的方式是公开的，是启示的，是显明的，神不需要他们参与政治。神主动的激动塞鲁士王的心，激动大流士王的心，让他们主动下诏帮助犹太人建造圣殿。而对于那些留在被掳之地流放的犹太人，神表面上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，他们用计谋使亚哈水鲁王改变心意，但事实上在背后神隐藏的使用各种恰巧的机会，才让亚哈水鲁王能够顺应以斯帖的计谋而达到犹太人蒙拯救的境地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留在被掳之地的时候，神的运作是隐藏的。整本书中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但如果我们留意，也到处都可以看到神隐藏的手悄悄地改变形势。 A.T. Pearson 对以斯帖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以斯帖书最好的注解。整本书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但 Pearson 却找到神的名字隐藏在四个经节当中。我们知道旧约的神名字叫耶和华，是由四个希伯来字母所代表的，相当于英文的 YHVH， 英文是从左到右书写，而希伯来文呢是由右到左书写。 Pearson 发现这四个希伯来字母很技巧地出现在四个经文之中。首先在第一章二十节前面四个字，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照着由右而左的顺序，正好就是代表耶和华这四个字的字母。他很技巧地用英文翻译，用 Lord L-O-R-D 这个字代表耶和华。一章二十节可以翻成 Due respect our ladies or shall give their husbands great or small， 他的翻译还带着押韵。而第二处是在五章第四节，也是前面四个字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，而这一次的顺序呢是由左到右。它英文的翻译是 Let our royal dinner bring Haman feasting with the king。 而第三节是在五章十三节，这一次是前面四个字最后一个字的字母，顺序还是由右而左。它英文的翻译是 Grant for no avail my state while this Jew sits at the gate。 而第四处的经节是在第七章第七节，还是前面四个字最后一个字的字母，而这一次的顺序是由左而右。英文翻译是 I to feel decree I find toward me in the monarch's mind。我会把这四个经节的希伯来文和 Pearson 的英文翻译发在群组当中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神巧妙的设计。在整本以斯帖记中，虽然没有提到神，我们却看到神隐藏的手一直在保护那些属于他的子民们。就像我们今天虽然还不在得胜者的行列中，但神还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顾念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产生新造，能够加入回归者的行列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丰富的恩典和怜悯，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跟不上你的带领，但你还在环境中隐藏的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能够学习经历你的恩典之后能够更认识你，愿意更把自己摆上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的人，能够在生活中见证你的荣耀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